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讲善行的开展啊，在这个我们经论里头，常常都会提到说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啊，那么善行呢也是菩萨净土啊，那么。我们呢能够去这个实践善行，我们的心，我们的这个心地呢自然而然就这个广博，就这个坚定，我们的身心自然也就健康，我们的人生就有很多的喜乐。所以善行呢，这个是我们在修行上很重要的课题。那么善行呢，那么这个在这个唯识家的一个分析里头，就是信、忏、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总共呢，我们把这十一项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信、忏、愧，我们用现在的人比较能够懂的语言呢，把它归纳起来，它就是健康的自尊啊。一个人这个自尊是健康的，他的安心呢就自然而然安定性比较好，信心比较好，而且呢他在碰到种种的挫折、种种的一些这个困难的时候，他心自然而然能够稳定得住。他在跟别人之间呢比较不会产生嫉妒比较的心，那么在平常生活当中呢，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比较持平。我们说一个人他必须有丰富的这个成功的经验，加上啊，那么他这个长时间的去这个在这个社会上去历练啊，那么有很好的反省能力，他慢慢的才形成了一个健康的自尊。一个有健康自尊的人内心是很安定的，健康自尊的人啊，别人跟自己之间意见不同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产生了这个内心里头的紊乱或者是不知所措，他的整个态度上显然就变得比较安定。所以这个健康的自尊是我们修行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我们一般的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去也看到这个西方的心理学者常常都提到说要有健康的自尊，小孩子一定要有，要注意他的自尊，他人生将来才会健康。可是这个自尊呢，重视自尊的方法有点偏差，外国如此，我们台湾也是如此。为了要维护孩小孩子将来他的自尊比较好呢，就是拼命的灌米汤，你是聪明的啊，你是可爱的啊，那么你是能干的啊，那么你可以啊，将来是有前途的，好像都是在灌米汤一样的东西。但事实上真正的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自尊呢，他需要有很好的成功经验，在他平常生活当中、做家事当中、待人接物当中有成功的经验，在他的信仰里头有实际脚踏实地的信仰过，那他内心里头才会形成那个健康的自尊。我们这个今天的教育啊，这个现在呢是小孩子不可以体罚，我也赞成不体罚，可是这个不体罚的东西走到过头了以后，每天谈着说不可以体罚，不可以体罚，到最后呢是小孩子觉得如果有父母亲体罚他了一下，或老师体罚他了一下，父母亲体罚的时候他会说父母亲家暴， 他会告到派出所去了。那父母亲原来对他那么好的东西，全部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就失掉了他能够管教他的东西。一个东西的作为总是有两面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体罚、不打小孩，但是并不表示不管，并不表示不训练啊。你该应该对孩子有些训练，让他啊在这个社会上也有多一点去做接触，那么有一些生活上的磨练，这个人他将来他的自尊健康的形成是比较会比较好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生活里头，你让你的孩子去知道自己父母亲的工作是多么辛苦，他偶尔也能了解你，甚至于帮你一点忙，帮你做一点家事，他也会洗衣服，也会晾衣服，你要走这条路才对，他的自尊才真的会健康啊。有多少人跟我提这件事情，他说奇怪了，我们家小孩子为什么他到现在看起来好像还不太能担当。我说是啊，他能结了婚了以后，小孩子都是你的事情，他还要赖在你家里，他没有真正的去共同生活，去开展他们婚姻生活当中组织一个新家庭有的那种责任，从责任里头感受到那一份成就感，形成磨练成两个人共同内心的一种向心力，共同的一种互相支撑的那样子的一个体验，这样子的婚姻是不牢固啊。所以健康的自尊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的下一代很重要，在整个社会上都很重要的。我请问后面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去调整一下好吧，我听起来好像后面不会很清楚的样子，我已经很大声了，有在那边吧？哎，我现在稍稍再小一点，小一点，小一点，小一点，好，可以了吧？不会嗡嗡了哈。对，这样我也会比较轻松一点啊。那么今天要给大家谈的就是面对真实这件事情，无贪无嗔无痴就是面对真实啊。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能够把他看得清楚，面对真实，他的适应环境就适应得好，回应情形也回应得好。一个人对人生的现象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他对人生也就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活的态度价值观上也就拿捏的比较正确，他能够对自己内心里头所思所想以及他的行动的表现很清楚的能了解，对自己很了解，那他在这个待人接物处理事情上，他的身口意，也就是他的行动，他的语言沟通以及他内心里头所有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比较笃笃当当，比较清楚。你我都是一样的，你不觉得吗？一个人一旦犯了贪嗔痴，贪呢就是贪婪，嗔呢就是嗔怒，痴呢痴就是愚痴啊，戆戆啊，不是刚刚戆戆呢，三八嘛是要去吃，我们谈话叫三八，啊，一些人做三八的，哎，就是事情搞不清楚，这样子不分轻重缓急，那也是吃啊，是不是？看不出生命的应该有的道理，也叫吃啊，啊，所以，那如果吃的很厉害的时候变白痴，那就是那是吃之极也，就是很严重啊。但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能够。啊，这个不贪不嗔不痴的人，他就是懂得真正把事情看得清楚的人。 一个人不贪，内心就比较平静，做事情就比较能够笃定明白。一个人不起嗔怒，思考事情，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比较持平，而且也比较理性。一个人不被种种的东西啊给绑架，不被成见偏见愚痴啊那么情染执着所绑架，那不吃的，那自然而然我们这个人他这个很多事情自然比较能够有智慧，能了了分明。所以我们说这个人能够不贪不嗔不痴的时候，他就叫做这个真正能够面对真实。面对真实就是能够这个如所从来的生活，叫如来。那也同时也了解到我们本来无所从来的那个部分，所以面对真实是多么的重要。我这个最近在动笔写了一些以前我母亲给我的一些教诲，我本来没有想要写这些，是因为我母亲最近比较老了，有时候我跟她谈话啊，然后她这个我觉得以前哈，跟她在旁边，现在在她旁边跟她聊一聊以前的事情，她的记忆还可以再出来，还开始跟我谈一谈。那我发觉我把以前的事情把它写一写，她以前的有些很可贵的东西把它写一写，所以一写就写出兴趣出来。我就在这一次，在最近我在写的这个文章里头谈到什么呢？谈到戒赌令，就是戒赌，赌博的赌，戒赌令，命令的令。我说我的戒赌令是自己下的，不是别人，不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给我下的戒赌。为什么？因为我看的我们父亲在我这个稍稍懂事三四岁的时候，我父亲他就会赌了，输钱了，甚至于这个债务缠身，然后家庭里头变得很不安，然后当然知道这个家庭里头会产生一些不稳定。我那么小，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不是好东西。有一天他们大人为这个事情争执完了以后，我也觉得他是错的，他不应该去赌。可是他为什么要赌呢？我问这件事情，问我母亲，那他为什么要赌呢？我母亲给我的回答是这么的简单，我永远记得的，就是一个贪字啊，贪很快就能够得到，贪能够偷机取巧可以赚到一点钱，贪不劳而获，所以就是一个贪字啊。孩子，贪字是很多邪恶的来源。他跟我讲了这个事，我觉得我的母亲，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我的母亲真的很有智慧，她分析这东西一针见血，你不觉得吗？赌就从这里来的。我那天我觉得赌居然这么坏，我给自己下一个戒赌令，就说妈，我绝对不赌，我这一辈子没赌过，不赌就是不赌，我不止我不赌，我这个哥哥管弟妹我禁止他们赌。在小孩子的时候有点赌，我回过去不行，你不可以赌，要养成这个习惯。贪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大的麻烦，合理的报复水准，合理的利润应该有赚的，当然，但是如果你的胃口养大了，过度的投资 豪夺占有，它会出问题。工作如果工作的过分，啊，变成工作狂，那也是贪，也会出问题。做什么事情都一样，你希望得到一个并不是你的能力所能达到的那一个水准，叫做抱负水准，没有办法啊，这个远超过你的抱负水准的东西，一定会带来我们的人生上的一些困难。所以贪嗔啊痴，一个人嗔怒了以后，以现在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那整个脑子全部都乱掉，尤其是前额脑皮质，它在做资讯处理的时候啊，那不断的有一个东西是不稳定的干扰，再加上我们感情跟情绪里头不断的有一些这种不稳定的一个电波啊的这个脑波不断的在干扰，它怎么可能做这个冷静的清楚的思考去做应该有的决定呢？他没有办法。你看看愤怒的人是不是常常说了很多很过分的话，说了一些这个不合情理的话，讲了一些不可行的道理，嗔，那被烦恼、成见、偏见、执着、情染所绑住的人，他想讲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只有他自己啊一己之见，或者是他说出来的东西他的可行性极低呢？确实是这样，我的研究看起来，能够不贪不嗔不痴，并不表示这个人不用不努力，也不是表示这个人不去努力经营，也不是表示这个人不好好的去拓展他的事业，不是。做大事业的人，他们很戒贪，他们很扎实，他们知道步步为营，但是他们有很好的眼光，他们更有好的智慧去拓展他们的前途。所以佛法常常会被误会，以为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不贪，我们就不要做，也不要去赚钱啊，我们不贪，我们也不好好的去经营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生。不是的，华严经里头讲得这么清楚，一切自身产业皆以实相不相违背，都跟实相不相违背。而且佛法里头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么尤其是在维摩诘经里头，他讲得更明白，菩萨啊，那么他应该啊，这个真正的去做一些事业，那么去服务更多的人。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七岁学佛，然后我记得没有多久，因为第一天去的时候纯粹是为了我母亲，她生病，她这个有生命的危险，因为在那个时候肺结核是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的。但是我的婶婆是她的媒人，也是她娘家那边的堂姐，所以她非常关心我母亲啊，到处去问看没有别的方法。结果她问到一位长者，给他排八字，然后告诉他说，你的这个孙媳妇没有办法超过30岁，我母亲那个时候29，没有办法超过30岁。他就我这个婶婆很，我认为她也很有智慧哦，他说没办法，他说但听说命是可以改的，也就是说可以造命，我听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想个办法，可以造命，可以改这个命，重新再造一个命。他 已经有两个小孩子了，能不能？他说你那个大的小孩子我看看。他说这个小孩子属什么，某一个月的某一个时生的，他把他排一排，说有。这个妈妈带这个小孩子去拜佛去学佛就会造命。他好高兴的回来，就是学开始去拜佛去学佛就会造命，所以他很高兴回去。所以我7岁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他已经病得很疲惫面黄肌瘦的人了，他拉着我的手走了6公里才到了宜兰寺，找到了雷音寺，我们是在那里拜佛的。我拜的只求心里面只有一个，求佛菩萨给我母亲能够让我母亲可以健康，一开始就是这样求的。可是我跟我母亲之间却有一个对话，我拜完了，我进去拜完了，我很高兴，为什么？因为那佛像是很庄严很美，尤其是那个小小的一个雷音寺，我进去了我好喜欢。而且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我们还从乡下捡了一点点花把它供在那里，回来的时候在半路上我母亲休息，我陪在旁边，我跟她说我们很认真的求他会保佑你的，他会让你健康的。我还很清楚的然后讲给我母亲听，沈婆说那一个人讲的拜佛学佛造命，我们也会造命。我母亲说我想你也会，你也会造一个命。学佛信仰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可是接下去我就问我母亲一件事情，我实在不晓得要怎么造命呢，谁来造呢？小孩子问的问题有时候大人很难回答，你知道吗？到底他要怎么造我们的命呢？我母亲说我们好好的拜佛，也许他佛就帮我们造一个好命，也不一定啊。好，那我觉得这种不了解的事情也就过去了，小孩子也不起，也不必为这个事情这个起什么烦恼。后来有一天我听星云大师说法，他提到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有智慧去服务更多人，是要我们有能力去奉献给更多人。万一如果自己没有那个能力，那么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也要在旁边，我们要鼓舞，要表示喜乐，这也是一种奉献。有人在旁边鼓掌，那个人也是一种奉献。那天听一听，听了他这么讲，似懂非懂的知道，我在想，一个人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要在人生好好的做一个有能力去做事情的人。所以我一直到了国中，我自己已经到初中的时候，我自己已经会去听讲，比我母亲去的还多，因为她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上学玩一下就可以，我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听星云大师的话，我一定静坐至少20分钟，而且我每天都会礼佛。我已经开始自己进入这个宗教经招跟修行里头来。但我在这里讲这一段故事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在我高中的时候，星云大师给我们讲了一段话，他说学佛不需要学你最后变成一个穷人， 然后你隐居在一个地方什么都不做，而是学佛是要你真的好好的去实践慈悲喜舍，好好的去让你的人生过得好，你的心不起障碍，最后你知道你拍拍手要回去的时候是到极乐世界那边去的。所以我闻到的正，我很幸运的是我一开始就闻到的正法，而不是闻到的想要逃避的法，这是我自己现在想起来很幸运的。但是佛法告诉我们，我们要去面对这个生活，既是要有智慧，既需要有这个能耐，而且在人生里头你能够活得好，那么你当然是要面对真实。你没有面对真实，你怎么去啊好好的去这个活得好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百丈野狐这个故事，也是在谈面对真实。你说唐朝的百丈禅师